但报佛恩并不是拿韩国水梨、日本富士山的苹果，不是拿这个来供养佛陀啊，烧最香的那个奇兰沉香啊，不是啊，利益众生啊，精进不懈啊，努力用功啊，续活慧命、啊，这是真正的报佛恩、啊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只要你精进，你就是在报佛恩；只要你努力、用功精进，发菩提心，追求无上大道，你就是在报佛恩。所以第一个是父母恩，第二是国家恩，第三是众生恩，第四是佛恩。等到你修行有所受用了，你会自自然然把它调整过来。第一个是佛恩，如果没有佛的教化你，你证不到法身啊，你不能够认识你自己呀、父母可以给你生命，但是也许你这个生命是非常的苦恼啊。所以有的人父母亲把他生下来，把父母生下来，小孩子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呀、对不对？”那有些小朋友看着那个小鸟发呆，他每天在那里读书，背了两三个书包，对不对？晚上还读到这个补习读到八九点，他看着那个鸟在那里飞，要是我是鸟多好啊！我当人干什么呢？鸟那么飞飞飞，这叽叽的叫那么快乐，真的小朋友会这么想，当鸟这么快乐，他没有想到鸟是畜生道，不能学佛啊。但他看到鸟好自在飞来飞去，可是他没有看到下雨天在树上淋雨的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父母亲生下你，不一定你会得到快乐啊。但是你要学习佛法了以后你得到快乐了，得到了游戏呀、来世间是游戏呀、得到了欢喜呀、得到安详，得到没有挂碍啊，这父母没办法给你的，这只有佛陀可以给你啊，佛法给你啊，你依教奉行一定可以办得到的，你才会感谢佛陀给你一个真善美慧快乐自在的人生啊，不是苦恼的啊，才看到人生充满了光明啊。所以你会自然调整过来，把佛恩摆第一，第二父母恩，第三国家恩，第四是众生恩。我们请看内文，在家庭里对我们最有恩惠的就是父母，父母生育我们，抚养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其恩惠有如高山大海一样的高深，所以我们必须孝敬顺从他们。父母年纪老了，要优厚的奉养他们，这叫报父母恩啊！说这是学佛的第一个条件。以前我那看到报纸写得很有趣，以前我们叫做要养儿防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儿子不懂得孝顺啊，人心的厚道醇厚啊，懂得报父母恩啊。现在养老要防儿啊，对不对？反过来要防止儿子把你的财产卖掉了，把你的储蓄把你偷偷的把你领光了、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有很多啃老族啊，他自己不去工作啊，就像老头啊，把父母亲退休金拼命啃啃啃，叫啃老族啊。所以如果是我们是那个养老防老的那个儿啊，你修行不用谈了，你顶多就得懂得一点佛法的知见，你没有办法入佛心地啊。因为佛的心地第一个要建立大慈悲心嘛，你都没有办法孝顺你的父母，没有办法报父母恩，你怎么报众生恩呢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有个故事讲有个寡母，他把因为很疼他的小孩，所以这小孩子惯坏了，对他的母亲呢、非常的粗暴啊。 那有一天啊，晚上他这个小孩做一个梦，说观音菩萨要他去普陀山去看他，梦了就醒了。他就去问教，问法师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说：“真的，真的。你做这个梦，像这种梦，就是啊，是菩萨点化你，一定要给你点化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赶紧赶到普陀山去，去拜观音菩萨，啊，去见观音菩萨。”哇，他连夜虔诚了，就赶到这个普陀山看观音菩萨。哎，观音菩萨果然化身来跟他讲，啊，他画了一个观音菩萨的他的侍者啊，就是那个善财童子，那个什么童男童女呢？啊，他就说我们的观音菩萨不在啊，他刚出去呀，那他去哪里呀？他说到某某人的家里去呀。啊，那就是他的家里呀、啊，啊，那个就是我、啊，他说是啊，就到你家里去呀、啊，啊，那你赶快回去啊，那我回去家里，我怎么认得他是观音菩萨呢？啊，他说观音菩萨有交代啊，说你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拖鞋反穿的，穿反了呢，那个人就是观音菩萨在你家里等你了，啊，他这个匆匆忙忙赶回去，赶到家里已经三更半夜的。啊，急急的敲门呢，回去看观音菩萨在家里等他，让观音菩萨等那么久，不好意思敲门呢、啊。啊，他的母亲知道他的儿子回来了，听到开门啊，知道他的儿子回来了，他想，哇，敲得这么急，他这个儿子一定回来要大发脾气的，所以很紧张，拖鞋穿反了，匆匆忙忙出来跟他开门，因为那个不孝子啊，啊。观音菩萨的这个童男童那个童女啊，在旁边那个他那个侍者已经跟他讲啊，那个拖鞋反穿的就是观音菩萨，他一直注意脚，哎，果然是观音菩萨家里等他，看到观音菩萨，哇，感谢让你久等了 啊谢谢你啊，光临啊，我这个寒舍啊，啊，我们蓬荜生辉啊，感激啊，什么他妈妈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怎么样了？啊，一出声，哎，这不是我妈妈。一看，他恍然大悟啊！观音菩萨就告诉他：你的家里的父母亲就是观音菩萨，他大慈大悲呀、啊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不孝敬他，孝敬谁呀、啊？啊，你要找观音菩萨，你家里不是有一尊吗？你何必跑到那么远去嘛？啊，这是告诉我们了、啊，嗯，我们。”修行要得到改命造命啊，改变自己，从孝敬孝顺父母啊，所以百善孝为先呐、啊，万恶淫为首啊，百善孝为先，这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几千年，就是主尊师孝道啊，百善孝为先。所以你要行善，不懂得孝顺，你的善得不到功德啊。所以首先要懂得报父母恩啊。啊，第二，国家是我们生长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父母祖先生长的地方，我们的生命财产就全靠国家的保护，所以国家对我们很有恩典，我们应该爱国家，效忠国家，报国家恩啊！国家不仅保护人民的安全，它还可以维护了宗教啊！你看，像阿富汗像以前也是个佛教的国家，它的人民都能够虔信佛法，但是呢，被回教入侵，它人民变成信佛教了。啊，当然回教其实他也不是叫你真正去啊，这个去杀人放火，也不是这样，但是宗教被人利用，变成排他性很强啊，所以回教所到的地方，只要他统治的地方，其他宗教都不能生存、啊、 而回教它只是人天佛法而已，它只是人天佛法，它也不是叫你去作恶，但是被人利用，人会利用佛教啊，人也会利用宗教啊。那像天主教基督教也好，也有人利用天主教基督教的，也有人利用佛教一样啊，利用佛教贪图名利一样啊，但是它的本质都不是这样啊。那所以回教徒入侵了，把阿富汗啊本来的佛弟子全部强迫他们信仰回教。好的，现在他们变成回教国家了，修人天佛法了，而且呢还没有机会去听闻佛法，因为呢啊佛教不能进去宣传，宣传进去宣传啊，那你抓到就可就麻烦了。就像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有很多佛弟子，但是他们不能对这个回教徒跟他们讲佛法，你要去跟他们回教徒宣扬佛法，你就犯法，犯了他们国家的法律。那佛教可以出三界了生死，可以成就无上佛道，其他宗教做不到啊，他做不到，他就可以让你升天罢了。你看这都多遗憾呢、啊！在阿富汗有尊大佛，对不对？那是世界遗产呢、啊，古文明的遗产呢、啊，被破坏掉了。那破坏那个罪过很重啊，所以那个阿富汗的那个国王啊，逃难了啊，被美国把他占领了，这逃难了，所以。西兰卡，哎，他们虽然是原始佛教，但是他们为了保护他们国家，免得被这个其他宗教来破坏。很多宗教进到西兰卡，西兰卡就是个佛教国家，现在其他的宗教已经占了30%，他们想尽办法来破坏。啊，他们花钱来收买西兰卡的佛经。买很多很多，买来做什么呢？烧掉，让他们没有佛经可以读。那他们那里举办了什么幼稚园啊、托儿所了 啊。如果你是啊，你家里如果是信这个回教的，信其他教的啊，信基督教的等等，免费。啊，佛教的啊进来，哎，你要赶紧叫你妈妈，要叫你家人信什么教了，否则的话，哎。这不给你读啦，怎么样啦、啊、威胁利诱啊。所以你看西兰卡啊，强地马师父他们怎么，他们就推举佛弟子出来竞选总统，现在那个总统真正的佛弟子啊，他们推举出家人几十个人入国会来拥护佛教啊。那他们啊，那个印度北方之福啊，西兰卡北方的战争呢、啊，他们就是印度教他们支持的，西兰卡他们战争，把他们夷平战乱了。上次报纸有登出来，你看这保护国家，国家不仅保护，也保护了佛教的传承呢、啊，这很重要啊。像那印尼本来是佛教国家。都是被佛教入侵，佛教就灭亡了，很可惜啊。所以报国家恩也同时可以保护我们所信仰的宗教啊。好，第三啊，我们请继续看内文。我们日常吃的米是农人种的，穿的布是工人织的，细想起来，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花费过别人的血汗的。在缘起付出的社会中，一切人类对我们都有帮助，也就是对我有恩惠。不但人类，就是动物，狗替我们看门，牛替我们耕田，甚至最没有关系的蚯蚓也在那里日夜不息地替我们翻松田地。所以一切众生 对我们都有恩惠的，我们应当爱护众生，报众生恩。啊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看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吃饭啊，你看你只要给点钱，外面菜都给你煮好了，自助餐什么菜都有啊，你点一点也不七八十块的一餐，难道是你自己烧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所有的食衣住行全都是取自于外面，你拿什么来回馈这社会呢？啊，我开车子雪山隧道通车的时候啊，过几天我就去开车子，因为我家住宜兰，我开车子，我一面念经一面背经，一直回向，念大悲咒，念金刚经，回向，我不是在看风景，回向开这个雪山隧道，就是为雪山隧道牺牲奉献的啊这些工人啊。你看雪山隧道炸山的，你看那水很丰沛呀，有多少人在那里面牺牲生命呢？那我们车子一开一个多小时就到啊宜兰罗东了，一个小时，你要感激他们了、啊、大家只说哦好方便哦 啊亚洲第二长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想到做这个的辛苦啊，真的啊，我们可以说是啊一切都是来自于社会啊，所以人人为我，我今天能够过得这么自在快啊无缺的生活，不是除了钱以外，是要大家的合作啊，是人人为我啊，你拿什么来奉献给大家？所以我也要我为人人啊，所以你要以你的长处啊来奉献给大家。那你赚了钱呢、啊、你不能说哎呀我布施给人家，你看我布施，你回馈社会啊，你的钱是什么？你的员工啊，你的工人帮你赚的，你是你有福报啊，你赚了不能说这是我的，哦，我布施给你好像很神奇，不是啊，那不是你天上赚下来的，不是从太空赚来的，也是从大众身上，说句难听话，搜刮而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当然要回馈社会嘛，要回馈给大家嘛，所以你布施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要用这样的心态啊，包水中，我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这样的回馈大家。那我看有一些人啊，他有了两三个房子啊，这两三个房子说不定还是他的家长留给他的啊，就租给人家收房租，有的好店面好，一个店面收要十万啊，生活过得很富有，不做了啊，他不做了怎么办呢？不做了哎，他总要找个心理年纪轻轻的三十几岁四十岁都不做了，交代不过去嘛啊，交代不过去，他心里也会去找，啊，找一本佛学入门看看。我在学佛，对不对？他看的是佛学入门，对不对？我在学佛啊，我在跑道场在学佛啊，这个道场跑一跑，那个道场跑一跑，这个道场反正钱是房租收来供养一点，那里供养呢，这里是哎呀菩萨啊，这里啊大居士啊，哎呀你很花心啊，啊听得很爽快。然后我在修行，我在修行，心里感觉我在修行，他那糊糊涂涂的过日子啊，啊，他的生命没有价值啊，为什么？他的生命没有人需要他，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大家需要你这个生命，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。当着就你这个生命只是制造粪便的一个机器，这个生命有什么价值？以前制造粪便还可以当肥料，现在制造粪便出来啊很麻烦的，还要送到巴黎去送用污水管，把它送到巴黎去，那里送排到大海去，还污染大海，造业。当然，我们这个身子，我们的生命变成制造粪便的机器，那不是很啊很冤枉吗？啊，那真的有很多人就这样啊。然后他也觉得，哎呀，我自己没有工作，其实不是没有工作，他不想去找工作，因为他有钱嘛。有房租收了，有钱，那心里会觉得，哎呀，这样会跟他讲话呢，会跟他，会跟他说话，为了给心里找一个踏实的理由， 我的修行，我要自求出三界了生死。你看他过他的日子啊，糊糊涂涂出什么三界，他只在想福报啊，对不对？福报想尽了都斗三恶道，你看，所以要很警觉啊，他的生命没有价值啊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说哦，学佛啊，居士我就不用工作了啊，我每天呢糊里糊涂过日就行了。要么你就真正找个地方真正用功，自下功课，自己自下功课。我几点起床？几点做什么？几点做什么？跟着啊，那个精进修行，如果能够有一个很严格的师父，你就一直跟在他旁边。你以居士也可以，出家也可以，就一直跟着他，一直用功，一直修行，那是真正的想要出三界了生死，又根本不是啊。每天晚上搞得很晚不肯睡，早上搞得很晚不肯起床啊，起床了以后啊，这个好了，表示在学佛的，拿一本心经念一下，260个字很快嘛，对不对？念了几声符号，哎，我早课做完了，对不对？一下啊，那反正早课午课一起做嘛，中午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种悠悠度日是在学佛吗？那不是在学佛，你真的学佛就真正用功，千万可不要悠悠度日啊！那只是享福报，福报享尽了，就糟了，就受苦了，啊！这是最基本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回馈社会，啊，报众生恩的一种。那你想，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修行需不需要众生？需要啊！如果你远离群众，你顶多能够修处理。正阿罗汉了，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，佛法唯有一佛圣，无二也无三呢、啊。二三圣是为成佛的，啊，所以你到最后你成佛，一定要回馈，要回到世间来帮助众生，啊，受尽这个众生做你的顺逆增上缘，在顺逆增上缘中修如如不动不取一相。在顺逆增上缘中修大慈的悲大慈悲心，所以六度万恨嘛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你这六度没有众生你怎么修？无从修起啊。你到了山上啊，对不对？山上啊，看到树木说有啊，我刚才给你嘘嘘一下，给你小便，对不对？给你肥料，给你布施，可以这样做吗？不行啊，这布施一定要有众生啊，一定布持戒一样，你只有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一个人还只是这啊，你只是建立一个生活规范而已啊。你就是持戒，让众生看到你不会生畏惧啊，觉得哎呀，你是修行人，持戒啊，你是慈悲心，不会恼害众生。所以布施持戒忍辱，你说一个人，你怎么忍啊？那树木这个小鸟鸟语花香也不会找你麻烦，只有人跟人才会找你麻烦啊。就忍住啊。所以我以前在学佛啊初期啊叫慈悲心，说蚊子咬我我也不忍心打它，还会说哎呀不要吃的肚子胀破了啊，啊咬吃的差不多还把它吹走，怕它肚子胀破了，因为它吃的人血吃太饱了，那个血液凝固了它会胀破肚子，所以怕他胀破，还吃一点就把他赶走，啊，然后很痒，我说哎呀，我布施啊，我跟蚊子结缘呐、啊，啊，我在修忍辱啊，布施啊，我然后心里还自己想，哎，我应该蛮慈悲的吧，对不对？我应该还可以的吧，蛮慈悲的吧，就这么想，哎，那个虚空藏菩萨就知道了，虚空藏菩萨都会在你梦中给你做修行梦了，我睡了做一个梦。梦到了莫名其妙啊，那几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把我抓起来在那调侃我，跟我调啊，跟我挑衅一下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，还给你吞一下给你呸一下这样子，我心里很气，可是我就一个人，旁边那三四个人哎呀这样呀没办法，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了，慈悲心不晓跑哪里去了，但是抵不过人家嘛，只好忍。突然我看到十几个的好朋友来了啊，我的啊很好的朋友来了啊，这下好高兴，快呀、啊、他们来欺负我，赶快呀、啊、嚯、哦、他们十几个两三个抓住一个，嚯、哦、抓住以后怎么样呢，我就打 这个拳头吹出去，嘿，你刚才欺我，现在换我了，现在换我了。打到正在快乐的时候就醒过来，醒过来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慈悲跑哪里去呀、啊？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呢？菩萨给你考试啊，所以人跟人是最难修啊，人会倒你的债啊，对不对？会抢你的停车位啊，会跟你吵架、啊。这些蚊子不会啊，蚊子咬你两口血啊，蚂蚁也不会啊，吃那些垃圾啊，蟑螂吃那些垃圾啊，啊，那些不杀蚊子不杀蟑螂有什么了不起？人跟人最难修啊，所以啊，佛陀成佛的时候，啊，他好感激众生啊，如果没有众生让他能够修这六度，啊，四六度。理六度，称信六度，十度，没有众生他怎么成佛的？所以他成佛又哎呀念报众生恩呢、啊、所以念报众生恩不是只有我们、啊、佛陀都这样想啊，你知道他是真正看到了众生到我们顺逆增上缘了、啊、所以我们现在懂这个道理啊，你要在世间要懂得利用大家在处世待人接物中学习六度，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，比如说你修学忍辱，也许你还没有学佛以前你没有发现，当然学佛的时候菩萨做你的顺逆增上缘，说不定你太太你的家人突然无理取闹叫你气得不得了啊，但是你马上要想佛菩萨示现啊，让我的家人做我的顺逆增上缘，我利用它来修我们修我内心的忍辱波罗蜜用功，如果你忍住心平气和，能够安住下来，能够安定下来，你的家人修了莫大的福啊，福报啊，啊，他修了福、啊，你得到了智慧啊，你增长无量的功德啊，你的家人得到无量的福报啊。为什么没有他做你的这样的逆增上缘，你怎么能够修忍住呢？啊，你修忍住修成功了，他就得到福报了。如果万一你火烧功德林，他就造了恶业了。所以啊，你第一个会接触到的当然是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啊。你难道愿意让你的亲戚、朋友、家人造恶业吗？或是喜欢让你的家人修福，让你的亲戚朋友修福啊？你自己增长你的智慧啊，你的这个心性的光明，你要哪一个？所以你要记得，当你真正要修行的时候，啊，你碰到这个逆增上缘，尤其你自己的亲人，一定要忍。你要想到，这是菩萨考试啊，菩萨给你的勘验境界啊，啊。所以你看佛陀成佛的时候，我们都认为这提婆达多啊，像处处害佛、初看佛法的人，都觉得这提婆达多太可恶了啊。处处要害佛，佛陀成佛的时候，啊，提婆达多大善之士啊，啊，如果没有他这样生生世世做的逆增上缘，我没有办法圆满我的忍辱波罗蜜啊。那因为提婆达多害佛，出佛身血，身堕地狱啊。阿难是提婆达多的弟弟啊，啊，他很担心他哥哥不晓得到哪里去。佛陀知道，说好，你去看吧。佛陀用神通力让阿难到地狱去看他哥哥提婆达多，一看提婆达多在地狱的那住的环境像大天宫，像那赤禅天一样，哦，庄严的不得了啊，阿难就放心了，回到了人间。佛陀问怎么样，哎呀，奇怪呢，提婆达多这样来伤害佛陀，他怎么有这么哎，在地狱身堕地狱，怎么会在地狱有那么大的福报？他说：“要不是你哥哥做的逆增上缘，我怎么能够圆满我的忍辱波罗蜜啊？所以我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。你哥哥得到了大福报啊，但是因为他出佛身血，这个果报就是地狱啊，所以他只有堕地狱啊。但是在地狱享大福报啊，所以。”在地狱享大福报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一个人提婆达多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，不要紧，我堕地狱 来享大福报，千万不做这样想了。因为我所知道，学佛三四年了，我所知道，啊，国提婆达多几天年，他的第一大，第一想大福报，